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先开始一下，我们今天要全时间群主在这里为大家展览1979年的李长寿文集。借这样的整理，帮助弟兄姊妹来看见这整个1979年整份的这个的执事的负担。好，那整个1979年总共有17段的这个信息。好，那其中这摆在给弟兄姊妹看见的这前五段，它的信息时间是从1月一直到12月，所以啊，它是整个年度的这个负担的内容。Amen。 好，总共五段的信息，第一个叫与服侍者的交通，第二是数次主日聚会中的交通，第三是生命信息的下册，第四是生命的基本功课以及侍奉的基本功课。Amen。 那上半年也有五段的这个信息，那五段的信息主要都在加州以及纽约来交通的。好，那这五段就是讲到神话灵与生命，以及给安纳罕教会的信息记录，各种聚会与交通的这个笔记，圣经的心脏与圣经的中心启示，主话语中神圣启示的完成与恢复。阿们。那下半年总共有七段的这个信息，第一个是关于哥罗西书的信息的一的真正立场与不住的祷告与活在灵中，那教会的治理与圣徒的成全，在达拉斯与长老们的交通，以及主恢复教会生活的简史。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如果对主恢复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的话，这有一个很短的就是简史，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关于主恢复的历史。对，好，最后就是看见基督为着教会的意象，并借着祷告回应基督天上的指示。阿们。好，那总共是七段的这个信息。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指示的背景，也就是说弟兄说在1977年和1978年，他说仇敌将风波带进我们中间。好，这个风波带进我们中间就是什么？他说偏离了生命，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当时的主要的整个的教会的光景叫做偏离了这个生命。那李中提醒我们主的恢复完全是在于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首要关切的是必须是生命。那这份指示从起初到现在都没有偏离这个中心，所以这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这一个开展的多少，他说我们因主的恢复扩展到新的地方而受了打岔，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要该关切的是必须是生命。阿们。好，那他说近年来某些反对主恢复的人出邪恶的书，那是在1979年出版的，好，制造不实的指控攻击我们，就着我们的教训和实行来毁谤我们。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真理不清楚不了解，那我们可能就什么受影响，因为他们都是照着什么我们的教训和实行来毁谤，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来追求真理。阿们。他说不久前，这就是当时主李弟兄从主领受的负担。他说不久前主责备我，他指出众教会中太缺少基督。阿们。在教会生活里，基督并没有很实际的活出来，所以这个缺少基督的关键的显出就是我们很少活出来。而愿主启示我们太缺少实际的凭基督而活，所以今天我们所追求的真理，所得着的这些的真理它乃是需要我们去实行出来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凭基督而活。好，我们可能盼望最好的教会生活，但我们若缺少这种凭基督而活的生活，他说恢复就仍是空洞的，恢复的内容就是凭基督而活。所以我们不能像所谓的当老师的跟所教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乃必须是我们这个人所是的，这就是这个恢复所要恢复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好，主进一步的给他看见我们必须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不要再带弟兄姊妹注意别的事，那只要什么注意灵的加强，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注意灵的加强以及生命的长大。好，所以当时他说李兄说 生命读经的真理亮光要继续的释放，丰富要继续的供应。但在操练实行上，各地教会一定要什么？转向灵。众人弟兄姊妹读一下，灵要强，生命要长大。阿们。好，我们分为啊这四个四段来帮助弟兄姊妹看见这整个的系列。那因为当时的这个风波的光景和情形啊，所以造成有些人就离开了所谓的这个主恢复，被偏离了。那李弟兄说，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看见基督与教会的这一个的意向，以及这个教会独一的立场这个重要。所有教会的实行必须在这个意向底下来实行教会生活。那进一步的教会的治理啊，不是仅仅是来治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正确的人。那第二面就是也需要有这个圣徒的成全。那成全什么呢？这两面，第一面就是生命需要长大，生命需要活出，所以需要活基督。第二就是新约的侍奉以及这个祷告来回应基督天上的指示。好，我们有弟兄进一步的这个交通。
阿们。好，感谢主。阿们。刚才弟兄有说到说，众教会中太缺少基督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并没有我们并没有实际的把基督活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教会中我们需要基督，我们个人需要基督，在教会生活中也需要基督所以我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基督与教会这个的意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弟兄姊妹，我写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是根据这些的圣经的出处。好，那这个内容的要点里面有五个大点。第一个，我们看见新约各卷，新约的各卷可分类为五组。那第二个，圣经的主题就是基督与教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是神圣的启示，所以我们就需要除去拦阻。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宗教，在哥罗西书里面有很多的文化，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些宗教和文化，我们就能够看见基督。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有五个点，我们再复习一下。来，新约各卷可分为五类，圣经的主题是
基督与教会，
神的奥秘就是
基督，
基督的奥秘就是
教会。
我们要除去拦阻，
除去拦阻，看见基督。
很好，感谢主。好，那新约呢是由这个27卷所组成的，包含了四福音、使徒行传、书信还有启示录，其中有4卷书呢可视为心脏。正如人的心脏对人的生存是紧要的，照样新约的心脏对神圣的启示也是紧要的。没有这四卷书，圣经就会没有心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五组来组成新约的圣经。好，第一组就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第二卷呢就是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所组成。第三组就是加佛菲西。第四卷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还有腓利门书所组成的。第五组就是由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书信、约翰书信、犹大书还有启示录所组成的。新约就有这五卷来组成。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那这个讲到这个加佛菲西里面，这四卷书是心脏书，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加拉太书启示基督与宗教相对，哥罗西书启示基督与文化相对，然后呢腓立比书启示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以弗所书启示教会。哇，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试试来再把这边复习一下。加拉太书启示什么呢？
基督与宗教相对。
哥罗西书
启示基督与文化相对。
腓立比启示
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
以弗所书启示教会。好，这个内容我们一起读一下，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真实的活基督，不活人类的文化、同期宗教和哲学，就会有教会的实际。教会是基督在一般人里面，并在这般人当中 且是基督自己从他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神圣启示的心脏。所以呢，在这个加佛菲西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是这个新约的心脏，这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在这里面，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讲到这个基督与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的5:32，这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这个奥秘有两方，就是基督与教会。好，那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就是哥罗西书的2:2-3。好，我们来念下来。保罗又祷告要哥罗西人充分的领悟
并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启示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
这样看来，那关于基督的奥秘
就是神的奥秘。
所以我们要记住以弗所书5:32说到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然后说到基督是神的奥秘，就是哥罗西书的2:2-3里面，他这里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好，在以弗所书的3:3-6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里有说到三次提到这个奥秘啊，那尤其说到基督的奥秘，他说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但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个身体，同为应许的分享者。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好，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就是以弗所书3:3-6。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认识了基督与教会的意象之后，我们就需要除去这些的拦阻。好，加拉太书里面呢，第一个拦阻就是宗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对付的这个宗教，就是神所颁赐的律法加上人所制定的传统，这是主耶稣和他执事最强烈的对头。那我们也看见宗教就是人类文化中最高的发明，基督却站在宗教以对立的地位上。那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啊，他来对付宗教的时候他很有智慧，他不是啊外面对付宗教，他乃是把这位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还要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还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啊，这就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用。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下来。
守自己的诫命，乃要让基督启示生活并成形在我里面。你想要做个绅士，抑制自己的坏脾气，还想要爱妻子，你是不是还盼望遵守这些律法诫命？我们必须从宗教里出来，不是凭我来遵守，乃让基督启示生活并成形在我们里面。
好，这个李弟兄呢就说到说啊，我们外面想要遵守一些的律法，甚至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制定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做好妻子、好丈夫，我们也想要啊，凭着自己来遵守这些外面的诫命跟律法。但是呢，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让基督启示在我的里面，基督要活在我的里面，基督还要成形在我的里面。那因为7月份我就来到台南新营服事，那弟兄们就带领啊每一个大区啊都要有征牌和征区的实行，那当然我们就接受这样的负担，但是呢我就会常常凭自己想要在这里如何来征牌征区，但是发现呢我也传福音了，我也去喂养人了，但是果效不如这个我们的进度，所以进度稍微缓慢很多，所以啊我就常常就觉得主啊好像做不太出来。但是呢，我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得着帮助。基督要启示在我的里面，主啊，这个意象就是啊，真牌真区啊，是教会繁争的独一之路。所以我需要看见这个意象，然后还要活在我的里面。我看见了意象之后呢，我需要在生活中，我如何在这里传福音，我如何在这里喂养人呢？我需要凭着主，不是凭我自己。这周慢慢能够成型，就能够蒸牌，能够蒸出来了。 哇，我在这里非常享受这个话。然后呢，那一天我也跟我们的负责弟兄讲说，我在这个1405区，但要珍珠1406，啊，目前进度有点缓慢，请大家为我祷告。感谢主啊，弟兄们为我祷告，哈利路亚。我们那天就交通到快12点，阿门。我们的侍奉交通是从10:20交通到12点钟，阿门。哇，我就想说，弟兄们为我的祷告，哈利路亚，我就得着供应和扶持。虽然目前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呢，我就愿意再操练。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要让基督更多的启示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最后还要成形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好，在哥罗西书里面呢，就看见主义就侵入了教会，所以呢，就狡猾了顶替基督。所以教会建立起来不久之后呢，就有这一些的学说，智慧派、奥秘主义，还有经济主义就进来了。好，智慧派就是犹太和异教的哲学思想的混合，奥秘主义就是一种哲学的信仰，里面带着一些奥秘的色彩。经济主义就是延带自己的身体，这些主义呢侵入了教会，也就狡猾了顶替了基督。好，那我们觉得很珍赏保罗，他如何来对付这些的学说跟主义呢？超绝的基督，哇，这位基督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奥秘，是神格一切丰满的具体化身。这样的超绝一位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是新人教会的成分，除他以外谁都没有地位。所以看见我们不是需要别的，我们还是需要这位基督。当我们增长这位基督的时候，这些哲学这些的文化就会除去了。好，那这个应用里面，就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还认为你是中国人、台湾人的话，你就还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新人里，任何的国籍，无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德国人、台湾人，都没有地位，种族和文化的差异都必须埋葬掉。现在你的身份是基督，他是一切。来和旁边说一下，我的身份是基督，哦，他是一切。你人家问你是什么人啊？我是基督人，哈利路亚。好，100分，不错，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也是有提到宗教的问题。保罗就说啊，论割礼我是第八天受的，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按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那保罗呢，他追求基督，拒绝了宗教，所以就带进了有一些的逼迫、患难跟试验。但是呢，这一些的患难试验就成了黄金的机会。在环境中，弟兄姊妹，在环境中就是能够有两件事，叫我们活基督，叫我们显大基督。在顺利的环境中，也可能你不一定要活基督显大基督，不是不一定啦，就一定应该要活。但是在危难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如何活呢？我们就需要看见包罗万有的灵，它是我们全备的供应，苦难成为我们的救恩。全备的供应让保罗能够活基督，能够显大基督。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够有这样的操练。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前面当我们活基督的时候，对，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我们如何成为他的丰满呢？我们就需要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召会，我们也成为十一节所说的神永远的定旨。那基督的身体呢的关系是生机的，它不是组织的，它是生机的建造在一起。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种族跟文化，但是呢，我们都能够长在一起。那这个长在一起怎么长呢？就是要靠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所以我们也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食物，做我们的饮料的时候，追测不尽的丰富就会使我们长大，结果就是召会。所以求主得着我们都能够认识，我们需要基督，我们也需要召会。阿们。
好，感谢主，听得见吗？好，这个我们在前面说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与教会的意象，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需要根据这样的意向来站住地方独一的立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交通到这个一的立场。那这一的立场呢，主要呢总共有十篇的信息，是在1979年的第二册。李弟兄呢，在8月15到26日讲于美国加州安纳汉所释放的信息合成。那我们总共摘录了六个要点。那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四次大作为中的一。那第二，我们要看见这个说到一有其内在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生命与光。然后呢，我们要看见神为着保守一所选择这个独一的地方。然后呢，讲到在这个一的地方上，我们就会经历降在一之立场上生命的福，与这个福就是膏油与甘露。然后呢，我们要看见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膏油与甘露呢，是因为一的立场被恢复了，一的见证也被恢复了。至终当我们在这个一里，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回应基督天上的指示。好，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讲到教会独一的立场？因为每逢我们讲到教会独一立场的时候，就会发觉这是在从事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仇敌撒旦恨恶教会立场这件事，所以教会的立场就直接关系到教会的重要性。那李弟兄说到，今天基督教里有1000多个宗派，这些的分裂都是由于忽略了教会的立场。那教会的立场就是教会的一，何时我们有一，何时我们就有立场。如果我们失去真正的一，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立场。因此这个一在圣经中是一个重大的真理。好，首先说到一，我们就要认识神四次大作为中的一。这四次的作为是哪四次的作为呢？首先我们要看见在神的创造里，神的创造是独一的，而人是神创造里面那个独一的中心，这就是创造中的一。那第二，给我们看见事实上这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但是他堕落分裂，最终成为许多的邦国。但是神借着拣选一个蒙召的族类，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拣选中的一。然后根据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他后来被破坏被堕落，甚至呢那个一就被破坏了。但是呢，借着在新约的五旬节，借着圣灵圣灵的浇灌，那一个教会就被产生并建立了，这是新造的一但是呢撒旦在启示录那里，撒旦仍然借着宗教要来破坏这个新人教会。但是我们的神乃是永不失败的神，至终他要借着他的旨意来完成他的心意，就是借着新城来完成，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所以圣经启示神的四大作为，就是创造中的一，拣选中的一，新造中的一，还有新耶路撒冷的一。每一次的作为都给我们看见一，头三个作为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是不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在你身上有没有创造的一啊？有没有拣选的一啊？有没有新造的一啊？我们都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城的一，要等到将来千年国的时期过去之后，这座新城就要完满的出现，这一个一也要完全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很重要呢？太重要了，我们今天都等待这个一，我们也要成为这个一。好，再来说到一，乃是有其内在的数值。这个一的内在数值是什么呢？就是生命与光。首先我们要认识神自己就是一，他是一的这个源头、元素还有本质。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看见这个完整的一，它是靠着生命来保持这个一。那第三，这个神的说话与一的立场是有绝对的关系，这意思是说神是在一里来说话。那么第四，在生命中才有光，在正确的立场上才有一。所以生命光与一是一个正常的循环。然后呢，最终我们要看见在新耶路撒冷里光要支配管理，那神要借着基督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好，那么根据利未记一章一节啊，那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从会幕对摩西说话，如果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了神的会幕，就是这个见证的帐幕，他们就不能听见神的说话。好，所以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当我们没有神说话的时候，就有死亡与黑暗，啊，就使肢体离散。哦，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因为缺少生命里真正的一，所以充满了死亡与黑暗。神的说话深切的关系到一的立场，如果我们在这正确的立场上，我们就会天天有神的说话。我们曾经代表台湾福音书房去拜访许多的基督徒团体，当我们与他们接触之后，哎，我们发现啊，其实在很多的团体里面啊，有非常多的活动行动，但是我们问问牧会者，啊，问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一个会所，问问他们是如何牧会的，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金灯台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点灯烧香，然后我们就发现，哎，那你们是怎么牧会的？他们就说，我们带圣徒们来点灯烧香，就是真正的敬拜神。哎，我们就发现，哎，那神的话在哪里呢？神的供应在哪里呢？啊，还有一次我们去拜访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然后那一次去啊，我们就问那个牧会者说，接下来这个要来的主日您要怎么牧会呢？他就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外面有一棵树，请你们帮我们搬进来。我们就去搬那棵树进到这个会堂里面，说，请问这个牧师说搬这棵树进来要做什么呢？他说，接下来是圣诞节，我们要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布置圣诞树，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聚会。我们要讲什么呢？今天在一的立场上才有神的说话，我们若离开了这个一的立场，神的话语就会稀少，所以神的说话与一的立场非常有关系。我们要庆幸我们今天是在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里满了神的说话。我们有一年七次的特会训练，我们这里满了神的说话，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一的立场上。愿主得着我们看重这个一的立场，站在这个独一的地方立场上。好，那么所以一说到一是与分裂相对的，所以呢，神为着保守一，他就必须选择他独一的一个地方立场。好，首先这个立场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啊，这个立场必须是利他名的地方，也就是啊，在我们中间不采用任何公会的名称，所有的名称都必须毁除。第二，这个地方必须是神的居所，也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啊。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居所。第三，说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享受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啊能够看出来，来识别有基督丰富的享受，来认出神所选择的地方。第四，这个地方是一个欢乐的地方啊，因为百姓是喜乐的，他们甚至说话发出这个欢呼的声音。弟兄姊妹，你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有没有觉得喜乐啊？有没有觉得欢呼啊？因为这是神所选择的独一地方。所以我们从这段话中有四条路来辨识正常且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必须是有独一的名，什么名呢？就是基督的名。在这里人的灵要得着优势，并且呢，基督的丰富要被人享受，并且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欢乐。当基督的丰富变成我们的享受时，我们自然要喜乐并被欢乐所充满。 那这里我要强调一个点，利他名的地方不采用公会的名称，所有的名称都必须毁除。这个有一次我们台南要举办 一场福音聚会，那我们要请一位前面的弟兄们前面的弟兄来交通这个福音的见证福音的信息。然后呢，弟兄们就提议说，我们要把弟兄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周讯上面，然后呢，这样就有更多的吸引力。后来在侍奉祷告的时候弟兄们祷告来祷告去，就觉得里面不平安，因为召会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高举任何同工任何弟兄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名字拿掉，那天照样坐满会场一样有非常多的人受浸，但是主的名被高举。我们不高举任何的名，这就是主的恢复。好，下一个，阿们。那当我们站在这个义的立场上，我们就会经历降在义之立场上生命的福。什么福呢？就是膏油与甘露。这个诗篇133篇那里有提到两个词，叫做善与美。善与美是用来形容弟兄在义内和睦同居。那么呢，第二讲到呢，在亚伦的头上跟在锡安山上。在亚伦的头上有什么？有贵重的膏油。在锡安山上有黑门的甘露。在亚伦的头上有贵重的膏油，是要形容何等的善。在锡安山上有黑门的甘露，是要形容何等的美。所以弟兄义内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那我们要强调，这个膏油其实流得并不快，不像灵恩的运动一样，这个很快的来又很快的去，速来速去。但是呢，这里讲到这个膏油乃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它并不快，它是流淌的，它是实际的，它是扩散的，逐渐的，并且是缓慢的，柔和的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在你身上有膏油的涂抹什么时候我们与弟兄姊妹们一的时候，同心合意的时候，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个膏油的涂抹。但是这个膏油不是为着单独的肢体，这个膏油乃是为着头与身体。好，当然这里李弟兄的应用就是，我们个人也可以在家里读经祷告有没有享受？有。要不要读？要不要祷告？要。但是他说比不上在召会生活中所得的甜美丰富感人充足。所以你要不要参加日间班？你在家里也可以读也可以读生命读经也可以追求书报但是跟这里比起来怎么样不一样，对不对？对更丰富，我们更享受更甜美满了这丰富的供应。所以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离开了召会，我们就不能够有份于膏油的涂抹还有甘露的享受。不管召会是高是低，不管召会是是富是贫，只要我们来到召会，我们就能够享受恩典，做全备的供应。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要离开过召会生活？感谢主，大家都说没有。阿们。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全备丰富的供应，这就是义的立场。好，那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膏油与甘露，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恢复了义的立场，所以这个见证也连同恢复了。那我们在旧约看见神的子民曾经堕落被掳，对不对？但是根据旧约耶利米29:10预言，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这地。好，这里讲到70年满以后要使你们仍回这地，我们要问为什么70年满以后要仍回这地？因为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着带进基督的来临。如果被掳的巴比伦没有回到神独一的立场，就不可能带进基督。所以呢，被掳的人从巴比伦回到独一的立场上，是一项带下基督必须有的准备。同样的原则，我们要相信今天主的恢复 也是神用来为着基督的回来做准备，为着主的回来，愿主充分使用他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日间班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带进基督的回来。我们在这里过教会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带进基督的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带进基督的回来。好，那么并且我们要看见呢，事实上当我们讲到这个一，在基督里的一是与在地方立场上的一是一致的。因为你看照着启示录那给我们看见，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是借着约翰写信给在七个城市的七个教会，这就指明在基督里的一就是在地方上的一，并且呢，我们若不在这地方的一里，我们就不是实际的在这个一的里面。1937年，尼弟兄就已经看见了地方的界限，并且往前看到地方的立场，这是真正立场啊，这个真理的恢复。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许多子民他们被掳归回了巴比伦，但仍然有许多子民他们只愿意留在巴比伦啊？这里讲到，因为他们不肯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安舒的定居在巴比伦，不肯付代价回圣地了。所以不肯付代价回圣地，就是他们失去一的立场那个主要的原因。但是李弟兄说，靠着主的怜悯，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即使因此而遭毁谤，被轻视，受批评，我们必须付代价，在这地方信独一的伊犁，我们有什么呢？主的同在，有祭坛，有居所，有筵席，没有什么能够与正当立场上对属灵丰富的享受相比。好，所以愿主得着我们，我们都需要站住地方独一的立场，就有丰富的享受。
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独一的立场上是非常蒙恩的满了召会的治理，还有呢圣徒的成全。感谢主我们接着来看那么执事当时的负担呢，是召会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身体，身体完全在于生命，乃是生机的，故此治理召会的人必须活在灵中，时时祷告，以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在爱里持守着真实，凡事要长到元首基督的里面，得有丰富生命的经历。那第二就是要借着牧养和教导来帮助神的儿女在生命里的长大，成全他们尽生机的功用，将他们一个个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如此召会就要借着人人尽功用，得以联络并结合的坚固，在爱中把自己建造起来。那么这里的内容总共有9篇，时间的关系我们浓缩活在灵中而消除天然难处，破坏一的10条蛀虫。那么需要牧养和教导来成全圣徒。那么如何成全圣徒呢？那么如何治理召会呢？要在爱中有配搭。我们就来到第一章，召会治理的人今天的急需是活在灵中。我们应当相信，若是我们真活在灵里，照着灵生活行动，我们天然的难处、毛病、短处通通过去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在灵里必须消除天然的难处，愿我们都忠忠诚诚地活在灵里，主有引导就做，没有引导就不要做。那么有破坏这个一的10条蛀虫，我们必须把它抓出来控制，坚持己见、意见、驴脾气、空中蜻蜓撞来撞去损伤好多人，火把戏耍手王，
逃避难处，耍小聪明，还自居地位，啊，这十条通通要解决，教会才能够建造。需要牧养和教导来成全圣徒，长老牧养和神的群羊，啊，这牧养包括照顾、供应粮食，正如牧养人照顾羊群，要给啊群羊有草吃，叫他们吃得饱，住得平稳。每一次来日间班，大家都吃很饱，啊，做的也啊四平八稳。长老还要教导众圣徒，这个教导不仅是每周站讲台讲道，更应该天天教导信徒。一年过一年，人的情形就会改观。大家来参加日间班啊，我观察变化很多，为主伸言，满了供应，啊啊，叫人起劲，向主有心的人一定倾向这个，爱慕这个。如果成全圣徒呢，长老必须成全别人，不可狭管做官。圣徒要得成全被建造，就不成难处。无论如何，你要让他有合适的被建造。长老们要成全牧羊，教导圣徒，并且把事情分给圣徒啊来做啊，把一件件事情都找出来交给人做，即使没有事，也得帮他找出一点事，让人都尽功用啊，这是秘诀哈。如何治理呢？长老治理不该在天然的做法里，在教会中要成全所有的人，只要抓牢两个要点：第一，不要把任何一位圣徒摆在一边，最没有用的也要叫他有用，要慢慢来，使他没有用来这里阿们也很有用，哈利路亚，逐渐把每一位圣徒都带进来侍奉。第二，要把每一位圣徒的难处都看作自己的难处，如同做父母的把儿女的难处看得比自己还更重要，在爱中来配搭。灵是基督的实际，爱是灵的表现。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建造人，没有爱就是明的罗啊，没有生命，对教会也没有益处，越没有爱就越破坏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满了主的爱啊，还有配搭上绝对要避免以下四件事：第一，就是避免意见；第二，就是避免动肉体；第三，就是避免辩论；第四，就是避免纷争啊。我们来请底下这一位再来供应。
教会的人，他必须是满了生命丰富的人，而要成全圣徒呢，他就必须用生命来成全，能够帮助圣徒在生命上长大。所以接着我就要分享生命的需要以及活基督。那我展览的部分是生命的需要以及生命的经历，主要是从这本书报里面出来的。啊，展览四个部分，首先是人的受造，人受造就是一个器皿，人受造就是要来盛装神，但是呢，人受撒旦的引诱，所以人就堕落了，所以人需要生命的救恩，也需要生命的经历。那从创世纪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当他造人之后，他就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根据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看见吹到人鼻孔里面的气就是人的灵。所以神不仅造我们，神还让我们里面有灵，这个灵就是来接触神的一个接受器。那神造人之后呢，就将人摆在生命树跟前，这指明神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因为生命树就表征神自己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会产生依靠。那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事例来看见他是如何的依靠神。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出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也没有给他地图，他乃是运用他的信心信靠神，他乃是以神为他的活地图，所以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人。 那神造人之后，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就是要人接受他做生命，要人依靠他做生命。那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对不起，人要神就是要人来接受他，依靠他做生命。那其实每一次的展览我都非常紧张，我今天也非常紧张，但是主耶稣就提醒我要依靠他，他是我的生命，所以我就一直呼求，一直呼求，我里面就有安息。感谢主。那我们被造就是接受他，要盛装他，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器皿。那我们是器皿，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是器皿乃是因为这位蒙怜悯的神，所以我们是蒙怜悯的器皿，我们也是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盛装的是这位尊贵的神，我们也是得荣耀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怜悯的器皿，我们是贵重的器皿，我们也是得荣耀的器皿。而我们要接受这个生命，就需要借着吃。阿们。那这个对不起，不好意思，好，那不好意思，那因着这个人撒旦的引诱，所以人就堕落了。那人堕落是因为他违反神的吩咐，他吃了知识善恶树，那他这一吃就把撒旦所有的毒素都接受进来了，所以呢，撒旦就进到人的里面，霸占人的魂，他与人成为一。不仅如此，人的身体就变质为肉体，人的灵就发死了，人就活在死的暴虐之下。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来看见人堕落到底有多可怜，就是比如一个妈妈，她要出门，她吩咐孩子不要去碰有毒的东西，但是妈妈出门之后，这个孩子就把那毒物吃下来了。那不仅他违反妈妈的吩咐，更糟糕的是所有的毒素都进到这个孩子的里面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堕落时所发生的，我们违反神的吩咐，然后呢，我们干犯了神，然后落在神的这个定罪之下。最糟糕的是撒旦的毒素全部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人的光景实在是可怜至极。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我们也需要神的生命除去我们里面的毒素，拯救我们脱离死。所以神为了拯救我们，他就在他的儿子就来做生命，让我们得着生命。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位神的儿子借着他的死，他已经把死废掉，并且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不仅如此，他还把生命释放出来，分赐到我们众人的里面。那不仅如此，他还借着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我们里面拯救我们，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撒旦是叫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经节读一下吗？我觉得很棒。在我们
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
太好了。那这位神呢，如今乃是在他儿子的生命里做我们每日的拯救，做我们每日的救恩。而我们要享受这个生命的救恩，关键就是吃，关键就是喝。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吃主，我们就要因他活着。 Amen。 那是在神的那一面，那在我们的这一面呢，就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经历的第一步就是重生，重生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重生叫我们有神的生命，重生叫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性情活在神的国里。但是呢，重生不过是一个地位的转换，我们里面老旧的生命，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还需要借着重生的洗涤，同时也需要借着圣灵的更新，用他神圣的生命，用他神圣的性情，在里面更新变化我们。 使我们能够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我们至终就要与他并相并效。
那我这一部分是要讲到活基督。
下一章。
那我是从这几篇信息做整理的，那总共整理出四个大点。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看见活基督的需要。第二，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经纶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那第三，就说到活基督的秘诀在于住在基督里。第四，看见为了活基督，我们需要有好环境的帮助。那首先就来看活基督的需要。在1979年初，李弟兄就说主责备他，因为众教会中太缺少基督。那教会生活里面，基督并没有很实际的被活出来，所以在1979年，他就举行了不同的特会，来帮助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实际的来活基督。那这个就说出我们全人的琐事里面要与基督是一。那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谈话态度、我们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情绪、我的情感和心动上，都需要与基督是一。那为了活基督，我们就需要来认识神的经纶，还有需要认识人的观念影响我们，而且是破坏我们、拦阻我们来活基督。那神的经纶是要把他自己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所以我们与神之间应该是一种生机的关系，就如罗马书11章，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喻作接枝的关系，我们是被接到橄榄树上的枝子，那接枝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机的一个过程。约翰15章也说到主是宇宙的葡萄树，那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这也说出我们跟神之间是一种生机的联合。但是人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人的观念是堕落的结果。那这个文化是在人堕落之后所这个兴起来的。那甚至那个包括宗教啊、哲学、伦理，这也都会影响我们的观念。那还有属人的美德，还有属灵的，甚至属灵的渴慕，也是常常是在我们的人的观念里面。好，是不是我们都很喜欢有人的美德，需要有属灵的追求？所以李弟兄说，我们是已经埋葬在我们观念这又深又暗的坟墓里。那这时你们有没有觉得，哇，那该怎么办呢？连属人的美德和属灵的追求都是坟墓里的东西，那该怎么办？要不要追求美德和属灵？那李弟兄就说，我们已经办太久了，那就不要办吧，就不要办。那他说，但是不要办可能也是一种的办，我们想放下自己的努力可能也是一种的办法。所以他说，难怪在约翰福音14章跟15章，主不是说怎么做的问题，而是怎么住的问题。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所有的如何的秘诀在于住。约翰福音14章10节讲，主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20节讲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那父在我里面，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15章4节就说到，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活基督的秘诀不在于做，活基督的秘诀在于住。那他就举例子，他说，若是有弟兄来跟他谈话，那惹他发火了，那很想责骂他们，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时候就不应该做什么，也不应该说什么，反而应该祷告说，主啊，赦免我。好，我这个天然的人又冒出来了，主，你做我的人为，做我的生命。那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到，丈夫可能工作一整天，疲倦的回到家，那妻子可能也是照顾孩子，也是很累坏了，那每个有各的情绪，那这个冲突可能是一触即发， 那这时候不是想说我怎么去迎接自己的丈夫还是自己的妻子，而是需要操练活基督。那我也举自己的例子，我现在是住在北台南，那就常常跟姊妹们去看望福音朋友，访问圣徒，那我们就常常北台南嘛，北台南说我们就常常唱台语诗歌。好，那昨天中午有人告诉我有一份资料要重新做，哦，那时候真的很想生气，那个弟兄就跟我讲，哦，他也要做很多资料，他比我更惨。那当我们两个在那边开始要埋怨的时候，那个台语诗歌就从我里面兴起来，我要走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感谢主，感谢主，咱来举手敬拜神。啊，那个弟兄就哈哈大笑。那我也很喜乐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所以李弟兄说要活基督，活基督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是可能的。好，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常常失败的，但是这边讲到凭基督而活真的是可能的，在于我愿不愿意操练。那再来讲到为了活基督，我们需要有好环境的帮助。那所以弟兄们常常鼓励我们要读经，要祷告，交通聚会，有个人一面也有团体一面，因为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帮助我们留在灵里接触主，好，所以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做他，就是外面能够将他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下学期要继续报日间班追求，那也不要忘记，好，要参加感恩节特会，还有要来的冬季露营训练，因为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帮助我们留在灵里来活基督。
谢主，我们刚刚已经听到这个，我们要需要看见异象，我们看见这个独一的立场，然后教会需要这个有治理，然后呢，我们圣徒们需要受到成全，在哪些方面受成全呢？刚刚讲到我们需要在生命上受成全，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在侍奉上受成全。所以呢，我这一部分呢是讲到关于新约的侍奉。那新约的侍奉乃是要供应基督，我的出处呢就是这本书叫做《侍奉的基本功课》，这是李弟兄在1979年在安纳罕所讲的。那总共有20篇，那内容的要点有4个点，我们读一下哈。聚会乃是侍奉和供职，擘饼聚会，积极性的鼓励，还有消极性的警戒。这里因为当时的背景有许多的工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所以他们带进很多的消极的事物，例如说天然的热心啊，很多的肉体啊带进来，所以李弟兄在这个侍奉一面正确的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新约的侍奉，另外一面他也在消极一面让我们认识，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不要把这些消极的事物带进教会中。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侍奉这个词到底是什么，侍奉不是这个主日的崇拜，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小组侍奉，也不是所谓什么执事室，都不是这些，它在原文里面它是叫做供职，是一个执事，意思说把某一些东西服侍给人，这叫侍奉，例如说在飞机上的这些空服员，还有这个餐厅的这个服务生，他们就是把一些的东西食物服侍给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侍奉，什么叫新约的侍奉，就是管家的职分，这些管家的职分呢，神管家的职分呢到底要做什么，它是跟这个聚会有关系的，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召会，召会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那这些会众要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聚会乃是要做什么，敬拜神并侍奉神，所以当每一次我们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敬拜神并侍奉神，这个很打掉我的观念，如果我今天没有在聚会中，我不是在侍奉神， 所以聚会就在侍奉神，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然后第二个呢，聚会要做什么？所以说聚会就是要供应基督，所以不是供应 其他的什么政治啊，那些都不是，而是要供应基督。当我们彼此供应基督的时候，教会就会建造起来。然后呢，好，那聚会既然这样的重要，我们如何聚会呢？这里说第一个，我们要进入主的名，第二个要操练我们的灵。刚刚对我们姊妹说，那时候那个年代很需要操练灵，我们现在更需要操练灵。第三个需要对基督有一种主观的经历。当你有这样的经历，那聚会中借着申言，你就要把基督供应给人，这个教会就会得着建造。那在聚会中呢，很重要就是不能有分裂，这个哥林多那里说，若是有分裂呢，教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那再来呢，我今天要讲一下，得救的第一个聚会是什么？擘饼聚会。所以弟兄姊妹，擘饼聚会一定要去，这是主设立的聚集。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擘饼聚会，不是讲那个意义，那是在讲实行。那第一段呢是讲到纪念主，所以纪念主要做什么？我们常常在实行上，我们不是只是来求主为我们做什么。所以擘饼聚会不是只是祷告，乃是要赞美，重点是要赞美。赞美的对象是谁？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甚至呢，我们要学习诗歌，在适当的时候要选合适的诗歌。例如说，这个诗歌可以拔高加强聚会，可以延长这个聚会。所以这个诗歌是很重要，需要学习。当这个聚会到高潮的时候，就需要传递饼杯。平常我们传递饼杯的时候都是很安静，这里说不是，我们要向主献上感谢，所以这个要走我们的很多的观念。然后呢，第二段呢叫敬拜父。当我们吃饼喝杯之后呢，这位基督神的长子，他带着我们这些众弟兄，这个跟我们这些众神的众子就跟随他，来到这个在灵里面来敬拜父，所以这是很重要，这是这里讲到一个神圣的分次。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的诗歌，讲到我们所提的诗歌需要关于是父的所事跟他的属性，所以这个诗歌是很需要学习的，不是随便挑个诗歌可以唱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要献上基督做平安祭。当我们五种祭物，基本祭物最重要的是平安祭。为什么？因为燔祭是绝对为着神，燔祭跟素祭是为着神的满足，那赎愆祭跟赎罪祭是为着我们人的罪的需要。所以当这两方面都解决的时候，神满足我们罪得着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要献上基督做平安祭。所以这个平安祭就是平息的祭物。阿们。所以这个平安祭就是预表基督被献给神，那有三方面的享受。第一方面是为着神的享受，第二方面是为着我们这献祭的祭司的享受，第三方面是为着我们这些洁净的会众的享受。那所以呢，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擘饼聚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跟这个犹太人的敬拜神是不一样。犹太人的敬拜神跟三一神没有关系，他们乃是敬拜那个源头。但是我们今天的敬拜时代改变了，在这个约翰四章那里说，父寻找一般人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父，然后呢有一般在灵里敬拜的人，那在灵里这一般人要献上子。我们把子当作平安祭献给神。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聚集乃是神圣三一的分次，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呢，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在聚集中就是要建造教会，所以呢积极的一面呢，在教会的聚集中我们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如何建造呢？就是借着供应的节，就是借着恩赐者，还有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就是每一个部分，我们要在这里呢，这个照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供应基督，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教会就会建造起来。那这个在教会聚会中的那个供应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恩典。恩典就是神主观的给我们享受到了，所以我们要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就是要这个我们的服事目标不是完成一件事情， 乃是以基督这个以基督做恩典来灌注给别人。那消极一面呢，我们要受警戒，因为刚刚我讲到那些背景，所以才会有一些的消极的事物就进来，所以我们要谨慎如何建造啊，我们要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建造，不要用牧草禾秸啊。当我们这个火来试验的时候，就会看见你是哪一种啊。如果你试炼得住，你就是得到奖赏啊。那第二面的警戒呢，就是要认识肉体啊。这个肉体呢，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完全的灭尽，因为这个肉体要一生跟随我们，所以在教会中，这个肉体是非常可怕啊。这个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弃绝这个肉体。灭尽肉体，然后也要这个辨别凡火啊。什么是凡火？凡火就是天然的热心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非常的热心啊，要办学校啊，办什么办什么啊，天然热心把一些东西带到教会中，所以我们要一种的辨识啊。什么是凡火？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像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因为献凡火，他们就死了啊。然后第三个啊，还要看见我们的天然。我们有才干有力量啊，但是我们常常会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做，所以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天然的东西进来就会造成难处，所以我们需要弃绝天然，学习这个不照着天然啊。最后还要看见否认己啊，所以我们认识什么是肉体，什么是己，要有所分辨啊。否认己其中很重要，它是向神独立的啊。那否认己呢，这个也是我们心思中很重要，就是意见。所以教会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意见，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消极的事物带到教会中的时候，教会是没有办法这个建造的啊。所以一面我们要积极的供应这个恩典，供应基督给人；一面我们要把消极的要否认己，要这个这个弃绝肉体啊，这个带进教会的建造。
阿门，感谢主。好，那在关于新约的侍奉上，我们对这个圣徒的成全，除了知道我们在聚会中要学习供应基督，而另一面很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来回应基督天上的指示。那主要的出处就是这一本。好，那我们要看见第一个，我们能祷告回应这个基督天上的指示的关键，第一个是要看见这个意象，然后第二个要执行。所以要有先有看见，就是跟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真理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执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回应他天上的指示。阿们。好，这里所说的看见，就是什么？看见基督坐那里为着召会的这一个清楚的意象。那这是一个构上时代的恢复。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看见，我们可能就会这个被这所谓的次要的真理来打岔，而离开了神经人中心的这个基督。 Amen。 所以弟兄说，我们需要祷告。那祷告什么呢？求主更多的释放关于基督与教会的信息。所以每一次的特会，为什么我们都需要祷告？好叫那个信息更多的被释放，那叫我们能充分的看见基督为着教会的意象，那我们就不会在意外面的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形。我们基督徒应当是在家里或会所聚集呢？我们聚会中应该使用钢琴或风琴了？如果没有，我们教会生活就会很注意这些事情。阿们。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看见什么？他说，弟兄说，神有一个宇宙人，就是一个新人，需要来执行他的计划。那基督这宇宙人的头是管理神的计划，那教会做他的身体是来执行头的这个行政。阿们。所以我们若看见了召会的这个意象，对不对？就会迫使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并且我们祷告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祷告就会不会被这些琐碎的事所占满，那却会留意基督为着他身体的代求，那我们就会有负担照着基督天上的指示祷告，并我们祷告会反照他天上的指示。所以一面要鼓励弟兄姊妹要有份于召会的所有的成全跟一年七次的特会，因为这是什么？叫我们能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另一面，因为教会也需要这属天的意象，需要有执行者，就是教会。对，执行者就是要什么？他说有负担照着基督天上的指示来祷告，并用祷告就会反照他天上的指示。阿们。那最后弟兄说，阿们。他说我们若向主祷告，我们就该充分的学习什么？花时间的 而与诸天界里的主同在，有执行神行政祷告，好回应他天上的指示。这是执行地方教会行政正确的路。阿门。所以、啊、愿主祝福我们。
阿门。好，弟兄姊妹，大家还醒着吗？感谢主，真的太丰富了哈！要整理啊、这些纲要真的是不容易哈。好，我们把最后把这个总题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总题：
为着主恢复的见证，需要活基督与生命的供应。
好，我们就五张 PPT 而已哈。好，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旧启示一面。主恢复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保罗的书信就是揭开基督与教会这两个神圣启示的奥秘。虽然神曾经用路德马丁恢复了因信称义，但是主的恢复没有停在这里，他要继续往前。我们目前正达到这一个高峰，真理的高峰就是看见基督与教会。所以主的恢复不是仅仅要恢复如何聚会的方式而已，我们要看见主的恢复就是恢复基督做神的奥秘与教会做基督的奥秘。然而在这些恢复中，那个主啊所构上时代要恢复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就是教会的立场。这个真理是开始于旧约的创世纪，神所创造的一个团体人，还有那一棵树作为这个义的立场的根据。那这个真理终结于新约的启示录，要达到锡安的高峰，就是啊有耶路撒冷的建造作为独一立场的完成。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也是我们所今天应该在的地方。好，那么当我们站在这个好回到了这个义的立场上，就能够带进正确教会的治理，还有圣徒的成全。那我们要有份教会的治理吗？他说今天需要急切活在灵中。弟兄姊妹，今天急切需要活在灵中、哦、要活在灵中，我们的灵就需要加强，生命的见证就需要明亮，我们就需要消除天然的难处。所以要消除天然的难处吗？就要看见教会蒙福的路在于长老们的衣内同居，所以我们就要除去所有破坏衣的十条蛀虫，并且在积极一面，我们要同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起来读牧养神的群羊，
教导神的儿女，成全圣徒的功用，
学习配搭侍奉，以建造教会。好，那我们如果要有份于圣徒要有份于这样的建造，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供应生命。所以创世纪就启示神的计划，其实要得着一般有神生命的人来彰显他，而人接受生命的方式是借着吃作为生命树的神自己，我们里面就能够得着神的生命。我们越吃生命，就越使我们能够活基督。所以主在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说到，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保罗就做这样的见证，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至终我们经历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使我们活基督，
并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好，当我们这样享受基督并活基督，至终就会被这份新约的指示构成。所以在积极一面，我们要受鼓励，我们要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将基督作为恩典彼此供应。那么并且在消极一面，要受警告，我们要用谨慎如何建造，我们要用什么建造呢？金银宝石，而不用牧草禾秸。末了我们需要祷告，这个祷告有两方面，第一，求主释放基督与教会的神圣真理，基督与教会的信息，使我们看见基督与教会的意象，就不会在意任何聚会的方式。第二个祷告就是我们需要来接触基督，使众教会能够回应基督在天上的指示，这样无论众教会做什么都能符合基督在天上指示尽职所供应的。 好，最后我们总结啊，总结五段话，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一，要认识基督与教会意象，要站住地方独一的立场。第二，
要
一内同居得高油甘露，要牧养教导以成全圣徒。第三，
要同吃基督
做生命供应，要活出基督好成他彰显。第四，
要供应执事做恩典管家，
要谨慎建造用金银宝石。第五，
要祷告回应他天上执事，
要迎他归回以完成神旨。好，我们站起来，哈利路亚，圣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好，最后一句读一下，要迎他归回
以完成神旨。
好，再一次，
要迎他归回以完成神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太喜乐了，弟兄姊妹，听完了感觉怎么样？李长寿文集太丰富了。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李弟兄要释放这些信息吗？像刚才弟兄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这个那时候的教会有一些风波在美国，所以李弟兄啊，真是要把基督与教会的意象向我们开启，更是要有一种教会的治理，还有成全各种圣徒，使他们不要被这些风波所摇荡，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一些的需要，这是为了特殊的需要。李弟兄真是有一个心头负担，要他们在那里享受基督做生命，而能够在那里活出基督。弟兄姊妹啊，这些样的信息实在是太帮助我们了，不仅是有文集，就是一篇一本一本一本书的进入，更是有文集的负担，文集的启示，加上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生活中的经历，叫我们对这样的信息是一个完全的看见，是不是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一学期追求完1979年的信息呢？还没有追求的赶快去追求，追求完了你会不会觉得这是新的呢？好像没有追求过一样，但是很多都是在那个话里面啊，我们就得到丰富的供应。我们实在还要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的来参加日间班，下学期1980弟兄姊妹就可以开始继续先追求了。你再来听这个追求完了，下学期追求完了再来听，你就发现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是给我们一幅整幅的图画啊，可能你没有听呢，这个哇听了好多，我不知道在什么。但弟兄最后的总结，这五句话帮助我们提纲挈领，抓到重点，包括我们借着日间班的追求，各个能够受成全，各个渴慕真理的话，各个渴慕来跟上教会的带领，我们能够追求真理，追求李长寿文集，被这些神圣的启示、这些意象所抓住，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是有一种正确的生活和侍奉，能够为着他身体的建造。
一件事情，我报告一件事啊。刚总管说，我们下一周是我们的展览，对不对？那弟兄们的服装呢，就是这样整整齐齐的啊，不用穿西装没关系啊。那姊妹们呢，刚刚服侍的姊妹啊，有跟我交代，我讲一下啊。要穿深色长裙啊，深色长裙。那上衣呢，不要太花。啊，如果有白衬衫就穿白衬衫，没有的话，其他比较浅色的也可以。那不要穿凉鞋上台，哈、啊，不要穿凉鞋上台，我们穿有包的鞋子啊。那若可以的话，戴个蒙头帽